请翻开圣经，圣经在旧约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一到十六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1084页，现代中文译本在1084页，新标点和合本在1075页，新标点和合本在1075页。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弟兄的人啊，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你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对他们说：以色列人的牧人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你们喝羊奶，穿羊毛衣，宰最肥美的羊，吃羊肉，但是从来不牧养羊群。虚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脏的你们不包，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碎他们，吞噬他们，以致我的羊群流落在山谷峻岭中，分散全地，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所以牧人啊，你要听我上主对你说的话，我指着我的永生发誓，你们要好好的听。我的羊群因为没有牧人而被野兽追杀吞噬了，我的牧人不去寻找，他们只顾自己，不顾羊群。所以牧人啊，听我说吧，我至高的上主要跟你们作对，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再做他们的牧人，也不让你们只顾自己。我要从你们的嘴里抢救我的羊，也不准你们吃他们的肉。我至高的上主告诉你们，我要亲自找回我的羊群，怎样找回失散的羊，我也要照样找回我的羊。他们在暗无天日、多灾多难的时候被驱散到各地，我要从那些地方把他们抢救出来，我要领他们离开外国，把他们集合起来带回故土。我要领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山间，派西派在经济的草场牧养他们，我要在以色列山间的草原上牧放他们，让他们在山谷间看翠绿的草场上安心吃草。我要亲自做我羊群的牧人，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失踪的不要找回来，迷路的不要领回来，受伤的我要包扎，生病的我要医治，但是那些肥壮的我要毁灭，因为我按公道牧养羊群。以上，今天于宏信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主做大牧者。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生疏，因为在所有的先知当中，以西结书似乎是最难懂的一卷，也因此我们可能对以西结会留下一个神秘的印象，我们不大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所讲的预言非常的高超，他的行为他的举动非常的怪异。以西结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从圣经本身我们所知道的相当有限，以致有些学者甚至会有一种看法， 我们知道他是有祭司的背景，在他的预言当中，他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注重。有些者就彼此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很冷静，甚至是冷静到精密到有点冷漠的先知。也有一些不是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学者，他们看了以西结书一开始那个四个怪兽的意象，看到轮中有轮很神奇的描述，他们的联想是外太空人。他们想到以西结会不会是曾经看到外太空人的飞碟，然后领受信息写下来。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这些印象大概都会被推翻。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4章1到16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西结作为一个先知，最重要的是他有牧者的心肠。我们看到主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是为了羊群而痛心的牧者。在第二节，主耶和华通过他责备说，祸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这个责备在第八节又重复了一次。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猎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他所责备的这些牧者，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他们被托付重任牧养群羊，却只知道牧养自己，只想到自己的好处，却没有看到羊群的需要。在这个责备当中，我们看到感受到一种牧者的胸怀心肠，因为群羊而悲哀。我们又看到第六节有一个哀叹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个羊群因为疏于照顾，因为牧者只知道牧养自己，堕落的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被逐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以致羊群已经四散各地。弟兄姐妹，这样的描述跟以西结做先知的背景有关。如果我们对以西结这一卷先知书做一个简单的查考，他是在被掳之后，也就是以色列人国破家亡，被掳到巴比伦的异乡异地做异客，是在一种国破家亡的痛苦当中写出来的。也因此在这个羊群四散流离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的异象，就是在描述具体的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不再有国，也不再有家。羊群是分散在各地受苦，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同时看到以西结受到耶和华上帝的感动，进入了这种牧者的心肠，为了羊的流离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而受苦。 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一个正面的应许。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遍。既然牧者不负起责任，既然羊群失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主耶和华自己就亲自要寻找他的羊群，将他们寻遍。”在这个羊群寻遍的意象同时十二节以下，我们看到这里有被掳归回的应许，不只是羊群再次的被聚集而已，已经直接的提到这些四散各地的以色列人将归回自己的家乡。在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牧人在羊群失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这是一个被掳归回的应许，但是也可以说就是直接的指当牧者看到他的羊群四散，他的痛心就用行动来表现，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遍。第十五节讲得更直接，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因为牧人不尽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那些失丧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都要经历到牧养。”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在这样的应许当中，第十六节还留下一段重要的话：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当我们想到牧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出于爱的行动，出于爱是柔和的，是接纳的。但是耶和华上帝他做大牧者的时候，不只是爱跟柔和接纳，同时提到这个牧养是按照公义的牧养。这里说的秉公就是按照公义。我们从这段经文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印象，因为不止主耶和华他要做大牧者，他有牧者的心肠、牧者的胸怀。这个牧者的心肠、牧者的胸怀已经感染到以西结。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冷漠的人，可能吗？一个为羊群而悲哀而大发热心的人，怎么能是冷漠的人？我们能够说他是一个怪异的人吗？当他为了羊群的悲哀到了极致，他用各种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他的信息，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最重要的，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去了解这种牧者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在以西结身上来建造。当我翻阅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发现到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经常被忽略。它事实上指出的以西结是为什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做先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这夹在以西结很神奇的意象当中，有时候我们阅读过去的时候，很快的一闪就过，忽略了。第三章十四节说：“ 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在这短短的两节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感觉的表情，这些表情都是受苦。一开始四节有说我心中甚苦，我有去做一个查考，发现这里说的苦真的是一种苦，是为了描写那一个重担，那一个痛苦。这个苦真的是在人生当中那一种极致的痛苦，我们会用味觉的苦来形容。他心中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苦，是因为有许多的痛苦加在他身上。又提到他的灵性奋激，这个奋激不好翻译，和合本采用的奋激是因为有一个可能是他内心有很多的冲突，以致看起来像很激愤气愤。也有人翻译成他的灵性发热，因为这个奋激激烈到一种程度是像火在燃烧。我的看法是，这里在形容的是他内心有许多的挣扎与痛苦，不止心中觉得苦，还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挣扎。在第十五节我们会更清楚为什么他会这么苦，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挣扎，因为他是在他乡异地，在加巴鲁河边，在一群被掳的人当中。他本身也是被掳的人之一，是被掳的先知，在被掳的异地，在被掳的人们当中。你想怎么可能会高兴呢？是一群国破家亡的人，失去了家乡，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他们敬拜的中心圣殿，在异乡异地，和本形容是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他的忧闷，照原文的理解，很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加上一种表情，是他好像被这个忧闷整个冲垮了，淹没了。这个冲垮跟淹没的表情加进来，这个忧闷是到一种让他茫然不知所措的地步。他的苦，他的冲突，他的忧闷是让他茫然不知所措。在这么大的重担之下，十四节有提到同时看到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大有能力。以西结书我们翻译成耶和华的灵，这个灵你注意看，和本有提到原文作手，他用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来表达上帝的灵做工，在这一个心中又苦又挣扎又忧愁的人身上，也就是耶和华借着他的手在牧养他，让他本来是没有力气，已经是极端的痛苦挣扎忧愁到茫然不知所措，却经历到大有能力，因为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耶和华牧养他，让他有力量来传达耶和华上帝对这个世代要讲的话。我们看到原来先知以西结他能够传讲上帝的话，牧养群羊，是因为他首先经历了上帝对他的牧养。在最痛苦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最忧愁的时候， 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让他有力量。这个是以西结他作为一个先知的秘诀，因为他经历的被上帝的牧养，以至于他感受到上帝的牧者的心肠，也成为牧养别人的人。当我回顾这几年的学习，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调整与转变。2002年到2004年，也就是3年前，我有离开神学院，我经历了一段好像漂流被掳的时期。那个时候我心中也有很多的重担，我的重担是我开始看到上帝的教会好像上帝并不照顾。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原来是白的变成黑的，原来是黑的变成白的。我看到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真正爱主的人不一定道路顺利，不爱主的人反而道路亨通。我看到有很多的困难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担，我开始对上帝的祷告可能转成怀疑。主啊，你的教会你真的在意吗？在那2年离开神学院，在不同的地方的学习，让我深深的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教会，上帝自己牧养。上帝的教会，上帝自己牧养。我的困难可能是因为我走在上帝的前面，我的期待不实际，那是我自己的观点。上帝的教会并不因为少了你一个人就崩溃，上帝的教会，上帝在牧养，他会兴起他所要用的人。在那2年当中，我先是学到原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牧者，我们的问题不论是如何的苦，如何的挣扎，如何的忧愁，如何的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主要做我们的大牧者，他的手他的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最软弱没有力气的时候，主要给我们力量。去年8月，我接受我们台湾神学院董事会的决议呼召，担任台湾神学院的院长。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真的更深刻的感受到上帝的教会，上帝自己牧养。神学院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上帝的神学院，上帝自己牧养。但是我同时有一点新的发现，在担任院长的期间，我感受到好多的需要，这个学校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事情。在所有的忙碌当中，最大的重担是不断的有期许的声音从各种角落发出来，主要就是期待被牧养。许多学生他们感觉在这个学校，他们不只需要有好的宿舍、好的伙食、好的课程、好的环境，他们说我们需要牧养。在神学院的职员当中也会感受到，他们希望跟神学院的互动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关系、同工的关系、侍奉的关系，而且是进一步的，他们希望被牧养。神学院的老师，他们也期待跟神学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教书的关系、参与服事的关系，他们也希望被牧养。所有的希望都投射到院长室，我开始感觉我一个人怎么有可能有能力去牧养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员工、那么多老师。他们所说的期待都是事实，也非常重要。也许有人马上就想到说，或许我们可以聘请院牧，找专门牧养的人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但是我稍微算一算，我发现这个行不通。 如果照这个牧养的需求量，可能要十个牧师才够。如果每一个学生都需要牧养，如果每一个老师都需要牧养，每一个主演都需要牧养，大家都需要牧养，那么牧养的人会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和平教会，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的教会曾经经历了一段时间没有牧者，我也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需要牧养。我们感谢主，在等了四年半之后，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上帝说，我们现在有牧养者了。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牧养的期待都投射到蔡牧师身上，说你要牧养我们，可能吗？你想想看，可能吗？蔡牧师一个人有可能牧养我们和平教会三四百人呢、啊？每个人都是羊群里面的羊，每一只羊都在叫，谁来牧养？弟兄姐妹，我知道蔡牧师他有很大的重担，光光是行政的重担，一般侍奉的重担，讲道重担，传命的重担之外，还要加上牧养的期待。我们说你做的不够，我们不只需要讲道，我们需要牧养，我们不只需要行政，我们需要牧养，我们不只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牧养。也许他们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会期待的是一种团队侍奉，既然需要牧养，我们就增加传道人。但是我相信很快他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就是增加一个，增加两个，增加到十个也不够，因为每一只羊都在咩咩叫。你想答案会在哪里呢？有一天我突然醒悟过来，当我看以西结他作为上帝所呼召出来侍奉的人，我们感受到上帝牧养的心肠，就借着呼召人来参与侍奉。但是一个以西结不够啊，要多少以西结才够？我也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答案很简单，原来以西结不是一个人，以西结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榜样。原来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互相牧养，弟兄姐妹。原来上帝要我们不要只做羊群里面的羊，也要开始学习做什么？牧羊者。原来上帝要我们不只做羊群在那里咩咩叫，也开始学习做牧养别人的人。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循环的关系，有人会说我还没有成熟，我需要人牧养，有一天我才懂得牧养人。这个也没有错，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有更多的时候是当你牧养别人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你才会长大。当你牧养别人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上帝的手在你身上。有一天当我们觉醒，我不只是羊群，我也可以做牧羊者，可能你会经历到以西结的这些苦楚，他的痛，痛到只能用苦来形容，他的挣扎，他的忧愁，他的茫然不知所措。你也可能会同时经历到耶和华的手在你身上是大有能力，是在真正侍奉人牧养人的时候，你会进一步的成长。是倒过来，并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先牧养你，所以你去牧养别人，而是你也会在牧养别人的时候经历到耶和华上帝对你的牧养。这是一个循环关系，越被耶和华上帝牧养的人，越牧养人，越牧养人的，越经历到 被耶和华上帝牧养。
如果你不参与这个经纶，你坐在那里不动，你永远是羊群里面的羊。我仿佛看到一幅图画，本来是一大群羊群，每一只羊都在那里咩咩叫，找不到牧者。突然在羊群当中开始有牧者一个两个出来互相牧养，突然变成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一百个。原来我们三百多人的羊群，我们本来就可以互相牧养，也许到有一天我们根本不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牧羊者，让蔡牧师他能够专门去准备讲道，专门去传福音，专门去规划我们教会要向前走许多大小的杂物，让这些牧羊的工作我们自己来承担吧。因为牧养人的人必经历到被上帝牧养。当蔡牧师他在一个月前告诉我他五月底将离开台湾，在美国有些事情要处理，我问他要我讲什么，他说他在教会所做的是按照进阶一些训练，他觉得或许我可以提供的是从神学院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些从神学院的角度所看到的负担跟意向。我先是从神学院将我的学习跟大家分享，主是大牧者，上帝的教会，上帝牧养，而上帝牧养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兴起我们的羊群的羊来做牧者来牧养。上帝亲自牧养就是让我们的羊群能够成为牧者，不再是羊群。如果我们永远是羊群，我们永远长不大。如果我们的羊群开始长大成为牧者的时候，必经历到耶和华的手在我们的身上是大有能力。为了进一步的看到神学院跟教会的关系，也应当是一个互相牧养的关系。有时候教会对神学院有许多的期待，好像把自己当羊群，把神学院当牧者。我会感受到在神学院许多教会的期待，说你们要给我们更好的神学生，你们神学院要最优秀的，你们要成为未来教会的传道人的一个 优秀的一个训练场所。对神学院有许多很高的期待，甚至在神学院的老师学生啊，信仰道德行为见证服事都要比别人强。在这样的单方面的期待当中，我觉得也好像不是太实际。因为当教会有时候对神学院不是很满意，对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会有一样的批评，你们神学院怎么培养出这么糟糕的神学生？当我听到我们的神学生在教会不是有很好的表现，教会失望，对神学生失望，也连带着对神学院失望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觉得很丢脸，觉得应该要反省，但是渐渐的也看到另外一件事实。当教会说你们神学院的时候，可别忘了那个神学生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你们教会来的。我也开始心中会想说，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应该觉醒，当我们在讲你们神学院怎么会训练出这种神学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反省说我们教会怎么会送这种人去读神学院。在这个神学生来读神学院之前，他的整个成长请问在哪里？在教会啊。其实我们当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只要求另一方，因为我们都是同属耶稣基督，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也因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能够看到原来神学院跟教会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时候，或许我们不应该做出单方面的一种期待。同样当神学院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也对教会有许多的期待，特别在经济上，神学院是一个最弱势的团体。我去年八月开始接神学院的侍奉，发现恐怕我最多的时间都在讲钱，因为钱缺的最少，应该说钱缺的最多，挣的最少。当我接任这个工作之后，第二天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学校结欠2300万，这是历代的院长所留给我的债务。我知道说这个沉重的负担，当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恐怕我只是在这2300万的债务再增加几百万的债务。因为我们是一个最弱势的团体，你知道神学院不可能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维持很低的师生比。不止这样，这个神学院又不能用开补习班的方式，不能够说来一个课一上就是300人，我们不能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赚钱，那不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负担是要成为教会工人的训练场所。也因此，我们在同样是学校的基础上，我们的教会好像忘掉了我们是最软弱的一个。我们的教会对神学院，我所知道，不管是哪一个公会、哪一个大会、哪一个总会，都没有奉献。简单的讲，我们的总会不但没有给神学院奉献，还要求神学院要付负担金。我们的北大对神学院没有奉献，还要求要负担金，再加上另外两条，一个是宣教的负担金，再加上一条要收事工会的事工会，也就是北大借着对神学院征收一些费用，要分给北部四个工会。其他四个工会当中有两个工会竟然还进一步跟我们讲说，你们神学院里面的牧师有的是属于我们工会的，一个人头要交10000块。当我发现说我们的教会竟然是用这种眼睛在看神学院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好像忘掉了，好像忘掉了我们跟神仙的关系，教会跟神仙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我后来也逐渐的明白，他们把我们神仙当作跟马街医院一样，他们认为说我们跟马街都是同属于北大，马街要做的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做。但是马街是一个赚钱而且是个赚大钱的机构，我们却是一个缺钱的机构。当我看到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神学院我的心里也不容易平衡。我觉得我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钱，都在柴米油盐，都在焦头烂额。我常常要自我解嘲，我现在看到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给神学院奉献多少。我不只想钱，我已经变成乞丐了，因为压力到这种地步。弟兄姐妹，当我退步的想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也是一种错误。当神学院对教会只是一种无止境的期待，帮助我们免除我们的压力，免除我们的重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所犯的错误跟教会的错误会是一样？如果教会单方面的期待神学院的牧养是一种错误，那么神学院也单方面期待教会的牧养会不会是另外一种错误？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到一个更和谐的关系，是一个互相牧养的关系？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教会会想要牧养神学院，也让我们的神学院是用牧养的角度而不是募款的角度来看教会？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经历在机构的层面，我们互相的牧养，因为主是我们的大牧者，他让我们在互相的牧养当中去经历到主确实在牧养我们。我也想到我们的和平教会，我们的和平教会如果要经历到主做大牧者，是不是我们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羊群在哪里？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有需要的人到底在哪里，我可以牧养的人在哪里？
如果我们只做羊群，我们当然看不到。如果我们愿意学习当牧者的时候，我们会在站在牧者的角度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有许多嗷嗷待哺的羊群。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教会内一起用牧者的眼光来看、来寻找？就像耶和华上帝他在寻找，我的羊流离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而且进一步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看到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群在哪里？当我们和平教会开始要面临建团的建堂的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意向的问题。我们要盖一个礼拜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谁？我们的羊群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羊群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盖多大的房子？我们要盖什么样的房子？这些大小规格都是为了羊群，不是吗？如果我们还看不到和平教会我们的羊群，我们在外面的羊群，我们说要服侍的，我们所要牧养的那些上帝看为宝贵而流离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盖什么样的礼拜堂？而且我们看着经文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主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但是他加上的一句话是要秉公牧养，是按照公义牧养。当我们提到牧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喜欢，因为牧养是一种爱，是一种接纳，特别是被牧养的人，也就是被爱被接纳。每一只羊会咩咩叫，就是因为每一只羊都想要被爱被接纳。但别忘了一件事情，上帝的牧养不只是爱的牧养、接纳的牧养，同时是一种公义的牧养。在上帝的牧养所要求的是公义，也因此被牧养的人是被要求要改变的，是要按照上帝的公义被牧养。也因此羊群在被牧养的同时也要被调整，而且是按照上帝的公义被调整。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有这样的愿望，让我们和平教会，我们所有的教会跟神学院能够一起经历上帝对我们的牧养，也一起经历我们彼此的牧养，甚至是借着我们彼此的牧养来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牧养。这个牧养不只是爱的牧养、接纳的牧养，同时是按照公义的牧养，让我们一起经历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也一起经历到上帝的公义，以及这个公义对我们的要求、调整跟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的聚集、我们的学习，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祷告到你那边。主，你眷顾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真的需要被牧养。主，愿你来牧养我们，也愿你借着兴起我们互相牧养来牧养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愿意做羊群，我们也愿意学习做牧者。主，愿你把这个看见事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牧养的羊群在哪里，让我们教会经历到我们可以牧养的羊群对外，主你所愿意寻找的，没有人去寻、没有人去找的那些羊群在哪里。也让我们经历到神学院跟教会也可以是一个互相牧养的关系。主，谢谢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苦、我们的忧愁、我们的绝望、我们的茫然不知所措，你的灵、你的手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大能力。主，让我们今天在这边参加礼拜的人都经历到主你的话语、真理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像你的手一样牵引我们、感动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学习、领受， 重新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